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政府宣布延续上届政府南中国海政策，认定北京大部分主权主张不合法。拜登将会晤默克尔，就多项议题展开讨论。G20 通过打击企业避税，警告变异病毒带来复苏风险。21国声援香港《苹果日报》，担心新法打压传媒。美西新一波热浪来袭，3000万人面临高温警报。特鲁多地暴雨，城淹路断，60万人受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声势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号发表声明，纪念国际仲裁庭5年前针对菲律宾就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主张提出的诉讼作出仲裁。该项仲裁认定中国对这一带海域范围广阔的九段线海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和菲律宾受到这一项裁决的法律约束。布林肯的声明说，美国重申2020年7月13日宣布的针对南中国海海权声索的政策，并且重申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者飞机在南中国海受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根据美菲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采取共同行动。声明表示，海洋自由是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对全球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布林肯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停止挑衅行为，尊重无论大小所有国家的权利。在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5周年前夕，北京上星期五重申不接受这项裁决。20国集团财长10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开会，同意支持阻止跨国企业将获利转移到低税率国家，同时警告 COVID-19 变异毒株疫情恐怕会对全球复苏构成威胁。20国集团G20财长亦都坦承，必须确保贫穷国家能够有公平的渠道取得疫苗，但是即将在财长会议通过的公布草稿就未纳入确实的新措施。这项税务案将会是G20财长会议最大的新政策倡议，终结了8年来关于税务议题的争论。税务案将会在10月罗马举行的G20领袖峰会上正式通过。这项协议将会制定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至少15%，以阻止跨国企业到处寻找最低税率国家，亦都将会调整对亚马逊和谷歌等高获利跨国企业课税的方式，部分根据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地点，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总部所在。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向传媒证实G20 全体支持这一项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说，少数国家好像是低税率的爱尔兰和匈牙利仍然反对，他们将会被鼓励在10月前签署协议。白宫9号表示，拜登总统将于15号在白宫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郑重声明美国和北约盟国德国之间深厚而且持久的关系，并且解决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和默克尔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勒索软件攻击事件。这些攻击事件重挫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两个人亦都将会讨论美国反对兴建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天然气2号管道。普萨基表示，这将会是一次官式工作访问，目的是要强化两国的伙伴关系，并且确定进一步合作的方法。今次将会是拜登1月上任以来默克尔首度走访华府。拜登已经表示他希望改善和德国的关系，因此他必须处理广泛的议题，包括气候变迁、经济复苏以及伊朗和中国关系等问题。而德国是他处理这些问题时候的盟友，他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在8月前解决北溪天然气2号管道问题，而拜登和默克尔的会晤可能为达成协议提供关键的动力。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洲在内，总共21国组成的媒体自由联盟10号发表联合声明， 聲援香港《蘋果日報》，並且對香港可能公布新的立法打壓傳媒表達關切。聲明指出，使用港區國安法打壓新聞業是嚴重和消極的一步，此舉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規範的港人權利和自由。聲明指出，多年來新聞自由一直是香港成功和享有國際聲譽的核心，香港和中國當局應該依據中國的國際法義務，充分和尊重維護這個重要權利。媒體自由聯盟這份聲明簽署國包括澳洲、奧地利、加拿大、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冰島、意大利、日本、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斯洛哥克、瑞士、英國和美國，總共21國。香港《蘋果日報》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期報刊之後宣布關閉。在報社關閉前後，報社高層和多名新聞工作者亦都傳出受到香港警方拘捕。美國西部地區遭遇幾個星期內第二波熱浪，各地出現新一輪平歷史紀錄的高温，當局已經對當地3000多萬居民發出高温警報。剛剛過去的週末，酷熱天氣籠罩美西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區，並且向內陸伸延，遠至洛杉磯山脈西部邊緣。據美國國家氣象局的數據，拉斯維加斯氣溫達到平歷史上最高紀錄的攝氏47.2度。美國國家氣象局10號對拉斯維加斯和鳳凰城以及聖何西等南部大城市發出超高溫警報，並且表示超過3000萬人仍然處於高溫或者高溫警戒底下，危險的高溫乾燥天氣將會持續到11號。隨著熱浪造成美西多處出現平紀錄高溫，引發山火肆虐。亞利桑那州有2名消防員接獲報案前往撲滅山火的時候，不幸發生墜機意外身亡。根據歐洲聯盟的氣候監測機構發表的數據，北美洲今年6月氣溫是有紀錄以來同月最高，而且過去6年氣溫亦都是史上最高的6年。中國多地近日受到暴雨襲擊，北京12號受到當地30年來最大的暴雨侵襲。根據中國氣象台發出的預警，暴雨區涵蓋華北中南部、黃淮北部和東部、東北地區南部等地，整個暴雨形勢將會持續3日，暴雨造成當地陸空交通大亂。另外，河北武安市暴雨淹沒街道，車輛被激流沖走和沖到翻側，更有民眾抱樹自救。四川就因為連日暴雨出現超警戒洪水，巴中、達州、南充和廣元等地近60萬人受災。據中國水利部通報，受強降雨量的影響，四川渠江上游主流和支流、陝西漢江支流、甘肅梭勒河支流等14條中小河流發生超出警戒以上洪水。而中國自然資源部就預報，包括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東北部、山東東部、河南北部、陝西南部、四川東北部和重慶東北部等地區的部分地區都可能發生地質災害。西山五台山風景區10號更因為突然落暴雨，10時間山洪暴發，傳出傷亡。
下邊是更多環球要聞，首先是新聞提要。刺殺事件後，海地第一夫人公開聲明，古巴爆大規模抗議，要結束共產主義獨裁統治。中朝友好條約續約，中共另一賣國條約引關注。澳洲提前完成阿富汗撤軍行動。穆爾科斯基難謀參院連任，州共和黨支持其挑戰者。點球戰勝英格蘭，意大利时隔53年再夺欧洲杯。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台湾友邦海地总统摩伊士7號遭刺杀身亡，海地第一夫人马婷重伤后转送美国迈阿密医院救治。10號下昼，他在推特发表语音消息，告诉大家他仲活着，并指控敌人雇佣兵行刺，原因是摩伊士希望举行新宪法、全民公投有关。马婷10號用海地克里奥尔语录制声明，指称雇佣兵闯入，开枪扫射佢先生。行凶肇因是该国要兴建道路、电力和饮用水供应计划，以及筹办公投和选举。 马廷接着话，暗杀摩伊士总统的那些雇佣兵目前已遭关押，但其他雇佣兵现在想要毁掉他的梦想、他的愿景和他的意识形态。海地警方已逮捕涉案的十几人，大部分是哥伦比亚退役军人，亦有矛头指向行凶者是总统身边安全人员。哥伦比亚警政署9号曾表示，多名涉及暗杀事件的哥伦比亚人是由四家公司招募，分两批经由多名离家前往海地，但目前仍不清楚事实真相。星期日，数千名古巴抗议者走上街头，抗议这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侵犯人权、缺乏自由和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并要求结束古巴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根据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多个城镇星期日爆发示威活动，古巴抗议者高呼自由，以抗议古巴几个城市的食品和药品短缺。在另一段视频中，卡德纳斯市的警车被抗议者因翻，很多人还表示他们希望获得更大的自由，并厌倦了古巴政府的永久革命理念。古巴居民克拉里斯·拉米雷斯在电话中告诉路透社，我只是穿过城镇想买一些食物，那里有很多人，有些人举着标语牌抗议。他补充说，他们正是抗议停电，而且没有药物。据纽约时报报道，社交媒体的贴文显示，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和帕尔马索尼亚洛亦都发生了抗议活动。近日，中国高调宣布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续约。据中共官后央视报道，7月11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称，该条约是当时的两国之间的战略决策，并呼吁加强沟通，把握好中朝关系前进方向。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1961年签署，当时中朝双方代表分别为周恩来和金日成。随后的1962年，当时在国际上被孤立的中共大搞领土外交，与朝鲜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确定了将包括长白山、鸭绿江和图们江中岛屿和沙洲等大片中国国土割让给朝鲜。中共至今不敢公布有关中朝密约。而中共近年的战狼外交亦已迫使美、欧、日、印、澳等国加强联盟合作，正陷入新一轮的国际孤立状态。根据澳洲国防部长达敦近日证实，澳洲已经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几个月。澳洲在阿富汗的驻军曾一度达到1500人，近期已经缩减到80人。原定的完成撤军时间点是9月份。达敦星期日对天空新闻说，撤军并不意味着澳洲以后不会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只是目前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曾受雇于澳洲政府的阿富汗当地人可以申请保护签证移民澳洲。这些人担心他们为外国政府工作的经历可能让他们成为塔利班报复的对象。达敦表示，政府在审批这一类保护签证时十分严格，以确保不会让那些可能为塔利班效忠的人入境澳洲。澳洲前总理何华德亦曾提到，澳洲政府有道义上的义务为这一些曾为澳洲政府工作过的人颁发保护签证。阿拉斯加州共和党日前决定支持竞选该州联邦参议员职位的共和党人海利·茨巴卡在初选中对阵现任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在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茨巴卡确认了该州共和党已经为他背书，并感谢他们以压倒性多数支持他竞选该州参议员。茨巴卡在今年较早时候宣布参选，反对穆尔科斯基。穆尔科斯基被视为共和党的温和派成员，参议院的摇摆票。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他都明显反对前总统川普为首的保守派立场，并在今年2月的参议院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投票支持被川普定罪。而获得背书的茨巴卡在声明中表示，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促进我们国家和州赖以建立的原则， 可以承诺我将忠实于我们共同的保守派的阿拉斯加理想，并成为他们可以依赖的参议员，以对我们伟大的州最有利的方式做出每一个决定。当地时间7月11号晚上，2020欧洲杯迎来最后决战，英格兰在主场迎战意大利，两队在120分钟战成1-1平手之后，意大利门将多纳鲁马在点球大战中连扑两球，帮助球队4-3击败英格兰，时间53年再次夺得德鲁内杯。在今年的淘汰赛中，意大利经历了真正的考验，分别淘汰了强大的比利时和西班牙，相比之下，作为身价最高球队英格兰在晋级道路上轻松好多，只在16强赛遇上了已不再巅峰的德国队，其余对手都没有被三狮军团制造太大的麻烦，亦顺利闯入决赛，取得了55年来参加大赛的最好成绩。意大利一直都以防守著称，从2016年开始至今20多场比赛，他们在常规时间内丢球数从没超过一球，而英格兰后防线的表现甚至盖过了身价高达6亿欧元的豪华锋线，他们只是在半决赛丢了一球，其余5场全都零封了对手。